You belong to my heart。
大家好，我是胡倩。今天呢，在我的工作室机器星加胡倩工作室，正好是秋分的黄昏，也是上海最好的时节，最美的时候。我是一个上海人，我们称作自己是老上海人，那我就聊一下我从小生活的上海，我对上海的情感，以及呢我离开了上海一段时间，出国之后我是到日本去留的学。那么从日本再一次回国之后，对上海的感触，看到现在上海的发展，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我感受的上海的故事。小时候呢，我生活在卢湾区，复兴路啊、陕西路啊、茂名路啊那一段。那么以前啊，说实话，生活在那的时候，不感觉到有怎样的特别，而且都很近啊。然后包括买东西啊，那么现在反正看到那些文章说淮海路了、淮国旧了，然后各种电影院了，那个还有文化广场啊，那现在要出来的蓝星大剧院啊，那电影啊等等，都是在家的附近。那么也就是文化、商业、学校都很集中。我觉得我生活在那的时候，更多的是感觉到便利，而且呢就你不需要走很远，而且也几乎就不需要搭公交，因为那时候都是公交嘛啊。那么有一辆自行车基本上全部赚回来了。幼儿园呢在思南路，小学在复兴路，大明中学区在淮海路，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全在那儿。那么那购物嘛又是在淮海路啊、茂名路那一带，所以当时生活的时候的这种环境，朋友啊亲戚啊朋友啊全在那附近的时候，也没觉得什么特别。就是对房子可能是可能法租界区里面梧桐树多一点，但是真正让我感觉它的不同的，其实是我到了日本以后。因为你一直生活在那的时候真的挺平常的，到日本之后呢，一个是遇到不同区来的上海人，另外呢是遇到其他城市来的中国人，这时候我们之间的交流话题背景，也以前没有办法四通八达的时候，发现差距真的挺大的。我后来觉得，哎呀，我作为一个上海人，然后卢湾区还挺自豪的，是积极性工作室以后，让我觉得这几乎就没有差异。而且呢，不只是没有，反过来老先生以及他的秘书这一个层面的，那他们当时都六十几岁，他秘书是五十多岁，他们都对我就觉得不只是没有差异，哎，反而他们还好像很钦佩。我说这怎么回事？其实原来呢，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聊天中间啊，我才知道就在那辈人的心目中间，包括他们的祖辈给他们的这个从小的时候的一种感觉，就上海是以前的远东第一大都市。那个年代，我去的那个年代，日本人是非常喜欢夏威夷的他们的结婚啊，他们结婚仪式都愿意成帮结队的到夏威夷去。那么于是我记得老先生的秘书就跟我举过这个例子，他说在我们心中的上海当时就像现在的夏威夷。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日本人也都去过中国，包括积极星先生呢，他对中国是很有感情的人所以他七八年呢第一次呢就作为中日友好代表中间的一员，日本方的一员，他已经来过中国，包括北京啊、什么成都啊、上海他都来过。事实上他对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和开放之后他们来的中国，这个中间肯定是一定有一定的差距了。但是好像打消他疑惑的或者说心目中间对上海还是有点还是依然是憧憬的，我感觉啊，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会说起来，他觉得我算是这样一个代表。那么体现在什么层面呢？好像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你对味道的一些要求，然后包括穿着，虽然穿着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钱当时但他们都觉得你也是得体的， 其实得体很重要，并非说一定要怎样的贵。那么还有就平时沟通，哎，说到好像日本有一次有一个话剧叫《费加罗的婚礼》，然后他们正好有票，说要不要去看啊？我说，哎，这个小时候文化广场我看过，那就这样的一些点滴，然后让他们觉得，哦，上海还真的是他们心目中的以往的上海，哪怕改革开放后去看的上海已经挺贫穷了，就那时候看的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距离，经济上的差距非常之大，但是他从我这样的一个好像代表上海人的这个人的细节方面来看，他们认为就你这个三观几乎是没有脱节的。那么我也从这种平时的这个生活点滴啊交流中间，让我再来回过来反思我小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环境，是真的觉得很幸运吧。就现在其实我们那代人回过头来再来看卢湾区，现在这个区的名字也没了，我们会觉得在我们心里永远是卢湾区，而且呢老房子也在，作为就上海这个地方它本身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当然说的更多的其实是受一些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呈现的是比较的饱和比较的丰富的。我也经常看到文章说70年前后出生的那些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真的是最幸运的，对我们避免了很多的各种战争的灾害啊，然后我们就正好是躲避了这样的一些时代啊，同时又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文革中出生，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上的学是这样的一代，然后又加上改革开放，所以改革开放的时候呢，那么大家都想要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那么那时候其实出去是非常难的，只要求你有国外亲戚的担保啊，有钱的担保啊，这个钱大概是在10,000美金的担保啊，就是要靠国外亲戚的资助。那么美金的担保我记得还要有，不只要有钱的担保，你还要有地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要先有签证才能办护照，它倒过来的，那么这个过程真的很难。那你让办签证的时候怎么有护照呢？反正这就是要叫反签啊，那时候的做法。那么但它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你家庭里一定要有直系，然后旁系也有一定的规定，那不能旁到就完全不认识的人，就是你又得有亲戚证明，又得有经济担保，然后你还得有渠道考上这些学校啊，那么这个几个才能够出国。哎，但是发现我们同班同学毕业之后，我们都各自都不同的国家，都是在高中一毕业，或者说是这个大学的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在最前沿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那批。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这批人出去之后，他们都有就那个区域啊，他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回来以后啊，大家的沟通中都有，就是他们在国外的时候都挺代表上海人的啊，这点我也深有感触。然后再反过来想，我幼儿园大班开始我们就教英文了。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有英文课，我想现在回忆起来，那老师的英文发音还真的标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哎呀，这话我好像妈妈也没，她没跟她讲过。我是一个小学生还是初中生，被学校说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第二医科大学的实验室的参观，那么就把我带去了。带去以后呢，先给你看福尔马林里面进的死人尸体，我们到那边。然后尸体躺着一个黑，我觉得我胆子很大哦，这不怕那不怕。后来我给我们看生殖器，男的女的都有，还剖开的，全部是剖面。所以这些话我真的妈妈都没讲过，但是我从小老师觉得你们这辈人可以去看了。那么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青春期时候已经是融入在他们的生活，融入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的思想里，因为他在传给我。我又记得，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给我做西裤，哎，那时候都是双子工嘛，做完裤子，我一穿，怎么 这个屁股怎么这么大啊，这个裤子屁股这一块啊这么大等等。我们那时候都想要细腿啊等等，他说不是，屁股得这个样子的啊，它要有一个形状啊之类的。后来还要给我翻边啊，总之等我大了以后，哎呀，我说这就是老式的传统的这样的西裤做法，他们那代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从小的融在血液里的了。反正是在时尚，虽然天天都看他们穿着灰不溜秋的，但是很讲究，倒垃圾换旧一点的衣服，然后去医院换成从里到外新的衣服啊，然后就怕万一要给你检查，要让你把衣服脱了检查里面呢，所以就我觉得这就是得体，因为那个年代已经是没有贫富之差了，真正的计划经济的时候没有这样，但是还是会很得体。上海呢，因为特别是因为你做建筑这一行呢，也会特别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城市的各自的特点。那么当各种高楼耸起的时候啊，也会很担心它会在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进程中间然后被同质化了的啊，所以我也会借力的，因为我们本身是在这个行业里啊，当你有机会参与到这种行业中间有时代感的同时，又能够把这个地域的文化能够保留起来，能够去做出这一种综合性的时候，我会尽力去做这样的尝试，在这个上是完全不妥协的。所以的确是以前看到保留一个一个的楼，这个看到保护这么多，这个楼当然重要，但其实还是更多的是肌理。那么肌理怎么保护，但肌理保护它牵涉到很多的机制啊，那么这些机制以前看的确很着急的，因为机制还来不及跟踪起来的时候，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就这样被消失了，保护几个洋楼没什么，它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就上海的特征的。那现在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急不起来啊，就在经济发展层面还赶得上，能够把现有的那些还仅存的那些能够把它大片区大片区的以一种新的机制给它保留下来，能够让至少我小时候生活的那片卢湾区没怎么动，它不只是一个单栋的洋楼。不过呢，思南公馆那一片啊，思南路那片，我的幼儿园也在那儿，我的小学也在那儿，那现在都是思南公馆，每一栋都一样。其实我还专门会去找过我的个历史建筑保护在那里，那么其他的呢全是按照我印象中是我们小学的那个模式啊，然后全部延伸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像现在更多的信息化的时候，速度加快啊，然后信息交流它都不在我当说的什么茂名路陕西路这个范围就能搞定的时候，它带来的一个就是城市更新的时候的这种必然趋势，我最担心的就是被同质化啊。但这一点呢，在卢湾区我觉得还是暂时还是会留存着。上海的优点它还是可以客观的去看问题，然后海纳百川，哪怕今天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我们可能算是最后一代最后一辈一个年代最后一代人可以说了解老上海的那些事，